弟兄姊妹平安，
平安。
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，来迎接我们的主。我们一分钟之后就开始今天的聚会。起立，唱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感谢您，赞美您。你是我们的神，我们要敬拜你，爱你。我们感谢你十字架的救恩， 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与你和好，成为你的儿女。你又将劝人与你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你愿万人得救，明白真理。求主帮助我们能活出神儿女的形象，把与你和好的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更多人能信主得救。现在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蔓延，没有得到控制，还有俄乌战争已打了六个多月了，造成很多的伤亡。求主怜悯这地，医治这地，让新出来的奥密克戎疫苗能有效的控制疫情，也让俄乌战争也早日能够得到结束。在这特别时间，求主保守看顾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心灵，特别看顾教会中身体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能成为他们的帮助，赐恩劝顾他们的身心灵。也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下一代，求主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，不偏离主的道，有主的同在。也求主继续保守带领我们教会每周在空中不同时间的聚会。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带领。也求主高你仆人陈正宏牧师今天的讲道，让他成为你的出口，让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请坐。接下来是起英文的时间，我们起英文40天传扬福音。我念单数节的，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的。万国要来救你的光，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讯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
我本来与众生如同最小的孩小，然而他乃是我的恩典，叫我把基督那圣火从中土传给外邦人，有许多人都明白。
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，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百般的智慧，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
这是道神所安排之前，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。
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
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再把你的过犯归到他人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
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公道，乃是样式为人的基督耶
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
并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道心，和谁人几个见人全人。
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。
早上要抓你的头，
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，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，或是早散的，或是晚散的，或是两样都好。阿们。接下来是背经的时间，背经是出自于哥罗西书一章28节，我们大声朗诵两遍，第三遍试试背背看，如果不能背诵的话，请继续大声朗诵。请。
我们传扬他是诸般的智慧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哥罗西书一章28节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哥罗西书一章28节。好，第三遍一起来。
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，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。哥罗西书一章28节。接下来我们来唱诗神的道路。
在遥望处。
接下来是信息的时间，今天陈牧师要为我们带来的学习安德利是新闻，出自于约翰福音一章四十到四十二节，还有六章三至九节，还有十二章二十节至二十二节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。
今天是什么日子？911哎，啊，二十一年前911的时候，我和我的师母和你们教会的牧师师母正好在一起参加一个聚会，我们也没讲好，我也不知道他会参加，结果我们在那边碰面了。一个牧师的聚会，结果在911那一天，因为我们住在外面，我记得我的印象当中，吃早餐的时候，突然间那个旅馆的电视打开，看到这个飞机这样子窜到大楼上去，哎。那时候我在想这是干嘛，还以为在演战争片还是什么灾难片，想都没有想到，搞清楚以后才晓得，哇，居然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真的是想象不到的事情。我查了一下资料，总共你看四架飞机啊，19个人劫持，所以你像那四架除起来，一架大概四个人到五个人就控制一整架飞机上几百个人，哇！如果到我们头脑想的理论上，哎，很没有道理，但是事实上就这么发现了，啊，19个人。恐怖分子总共死了多少人，名字有记载的2996个人啊，全这个美国的一个大灾难，全世界大家都注意到这样子的这个灾难，想想看这200多个人那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这是他最后的一天？想都没想到，也没想到搭飞机，哎，人家是上了贼船啊，这个叫上了贼机，一下子命都没有掉了。你头发生的太多太多的事情啊，太多太多的讲述不完的事情，哎，我只是随手我就记得的有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女的，她买了一双新鞋子，她就是走路，结果去上班的那个路上走的脚很不舒服，这个破皮了，结果他就到药找去找药房，啊，买个 OK 棒来贴一贴，弄一弄，整理一下，嘿，就错过了上班的机会。等他到那边，他上班的地方已经没有了。有一个人呢，他上班，他们那个公司。 说大家有一总要有一个人哎去买那个 donuts， 大家都不想去，已经来上班了，结果抽签抽到那个倒霉的啊，一路上倒霉下去啊，就在骂这个坐电梯下去还要去买 donuts， 买等他买完 donuts 已经上不去了。你看很多这种小事，还有一个人他因为他孩子不去上学，他就为了送孩子去绕了都绕了一些路，结果他就错过了上去的机会。所以有时候好事坏事，对的事不对的事，到底什么事才是正好，谁都不知道。而且那最后一架飞机那更是多少特别的事情在上面发生。最后那架飞机劫机的人干脆就讲明了，我们现在马上飞机就要爆炸就要走了，最后3分钟你们有手机的可以拿手机出来打电话随你，反正我们大家都要死了啊，听清楚了，在死之前你会打电话给谁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会不会打电话给你公司的老板？老板我现在已经快要被已经被劫持了，快要死了，我的那些文件在那个保险箱的什么地方，你到时候去查，会不会啊？公司倒掉都不关我的事情啊，你那时候会为公司来想啊？才不会的。你打电话给谁啊？有一个刚刚结婚的新婚夫妻啊，太太去出差，结果碰到了这个事情，她打电话回去给她老公，她老公还在睡觉，只好录音了，告诉她最后的几句话，我死了，要死了，最后跟你讲。有些人打给他的父母，大部分是打给妈妈，告诉妈妈，跟妈妈道别。人生如果只剩下最后几分钟，你想到谁？你想到谁啊？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为什么一定要到快死了才想到呢？这很有意思啊。那平常时候为什么不想呢？一定要快死的时候才想吗？这也是矛盾的很。我们老中都很这个要怎么讲，个性上的保守，不愿意有些话都不愿意讲，这个爱来爱去的好肉麻啊，这讲不下去，倒不一定要这样子怎这样子怎么样的表达方法，但是你的关心，你的不要等到人生到最后的3分钟的时候你再来讲再来想，可能最后的3分钟来不及啊。那我们再想想看，今天正好是91，所以我把这个兜起来了来设想，这里头2900多，当然扣掉19个那个纯粹他就是要劫机，他纯粹他就要死的人了啊，他们那个穆斯林的思想啊，就是为了胜仗啊来打，让这种残酷的事情，我们听起来我们觉得实在是很心痛，而且很莫名其妙，你正好倒霉在他旁边怎么办？那现在我要跟大家提醒，以我们的想法来思考这件事情，里头可能有2000多人，他没有想到他今天就是他的最后一天。是啊，我们每一次出门有想过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最后一天吗？没想过，但是突然间会发生的，会不会？会啊。那你做好的准备没有？很残酷的事情， 啊，我们老庄讲呸呸呸，你不要讲这个倒霉话啊，不然怎么样都轮不到我，那就很难讲了啊。但是我们属主的人，我们要了解，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，神如果不让我走，怎么样都走不了。那时间到了，你想不走又不行了，对不对？那时间到了，主啊，就让我回去。但是，那你预备好了没有？啊，这句话就是希望我们大家一定要听得清楚，想得明白，不要老是觉得不可能，我不会，我怎么样都轮不到我啊！我自己现在想过来啊，怎么样都轮得到啊，因为有些人。我不是照着这个年龄或者照着什么这样的排，有的人会跳过来啊，你不要成为一个跳过来的人。他有时候想都没想到，在我的家庭里头，当我上面的都走空了以后，我的这一代来讲啊，我是最大的，我是家里的大的，结果妹妹在几年前过世了，她跳班了，她比我早。我想都没有想到，哎呀，也不能说不没有想到，所以我就想啊，人就是像鸵鸟，啊，有时候你不去想，你头钻在土里面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发生呢？不会发，明明已经很多事情表明在那边，他一定是身体有问题或怎么样的，已经那么久了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他会比我早走啊。等到走的时候措手不及啊，很多事情措手不及啊，啊！但是还好，我有传福音给他，我有带他信主，然后他也信了主，这个倒是我自己觉得蛮安慰的事情。那我今天就是想要跟大家提醒了，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件事情了。我们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？什么事情是可以排在次要的事情？我早上在另外一个教会讲到，我也强调啊，我也告诉他们，里头有好几个慕道友不认识神的，那我就告诉他，我的人生当中啊，到了现在70多岁的时候，我可以能够和人家来分享什么叫做人生了。如果30、40岁跟人家分享人生，人家讲你懂什么？你根本都还没开始哎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到了这个已经到了后面了，绝对是后半段了。那再来回想，再来整理人生的一切事情的时候，就真正的体会到很多东西都是空的，只有神和神的话语才是绝对，才是正确的。所以我就强调，我就告诉他们强调了，我的人生当中回头看了，回头看我的人生，最重要的就是蒙神的恩典，被神拣选，我信了主。哈，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看都不看一眼的，想都不会去想这个事情的。但是我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回忆起来，我设想起来，我再多的努力，在所有世界上的事情，不管你的学位多少个博士，不管你多么有能力买了几百栋房子，不管你赚了多少钱，股票满满，什么东西都是啊，但是那些到头来，在死亡面前，居然苍白的，哼都不能哼一声，都是空的，因为所有的当初我在想，你看我赚的钱，你看我的能力，你看我的本事，我的到时候你就发现没有一样是我的，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没有。那什么才是你的呢？跟神有关系的才是你的，因为这个是跟你一辈子，到未来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，神跟你谈的不是谈世界上你赚了多少钱，你有多大的本事，而是你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你为主做了什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愿意跟大家思考一个题目，学习安德烈。 圣经里头有很多人物啊，所谓大家都讲啊，大人物、小人物啊，什么人物啊？其实，在神的眼中，没有什么叫做大人物、小人物。那我们怎么来分呢？就是如果圣经里面出现多一点字数的啊，就是会能讲做大人物了啊；出现少一点的，就是小人物了啊。那怎么来思考呢？有些人在圣经当中可能只出现一次，哎，但是却常常被我们在讲台上提起啊，那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。比如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呐、啊，那个孩童的五饼二鱼啦、啊，啊，那都只出现一次。亚比斯的祷告，亚比斯是谁呀、啊？哎，他的一个祷告，我们常常拿出来讲，常常一个名字啊，迦南的妇人啊。连名字都没有出来，但是我们却可以来谈论。今天我要跟大家来思考的这个安德烈呢，他说有名啊，也不那么有名；说没有名，但是又出现了好几次、啊、他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啊。那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这个人物呢，就是从这个人物的一些事情当中，我们看到他的特点，他的特质。那值得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呢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。正好有三段圣经都是在约翰福音，所以我今天是从约翰福音里头有三个节录，三个地方来和大家思考啊。所以他安德烈呢，他在三段圣经当中都做同样的事情，就是将人带到耶稣面前，将人带到耶稣面前。我们如果没有及时把人带到耶稣面前，说不定他今天是他的911，说不定今天他就是他最后的一天。你是神让你在他最后的机会能够不能够信主，你负了一个责任，你要赶快就要想到你该做什么啊！这亲爱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一个呼召啊、哦！你说我基督徒，我信主了几十年，我怎么样怎么样啊？不管你怎么讲啊，我不计较你信多久，不管你做你是怎么个想法，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责任啊、哦！我们不要白占地主。圣经常讲，白白得到的福音，你要懂得白白舍去，你要懂得怎么样？你这么神给你的福分，你不要把这个水流堵塞在你家，你应该让这个水流经过你传出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，他有三次领人到主耶稣面前，但是三次都不太一样。所以希望我们从这个不一样的三次里头来好好思考，也来好好的学习。我们先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丰富的恩典，求助你带领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不要白占地图，在短短寄居的年日里头，让我们知道如何快跑跟随主，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精神，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将福音广传出去。求主恩待保守，让我们啊真的是活着就是为了耶稣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 那我们看到这三个层次，第一个，他领西门彼得，领西门彼得是谁？就是他哥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讲了这个安德烈，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基督徒啊，就是你就是我啊，就是这么来我们来想了。所以很多人喜欢取名叫安德烈。好了，我再讲一个 啊，比较题外话一点的。我们在美国前几年，如果有讲到布道会，最大的布道会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啊，你们知不知道？美国这边美国啊，这个大布道家是谁啊？哎，Billy Graham 啊，葛培理啊，我们大家就看你怎么翻译啊。他在布道的时候，你要晓得那些年那个老人家他已经过世了哈啊，但过世多久我不晓得了，没多久了，我只记得我还去过他的故乡，我参观过啊，北卡，在北卡啊，他的布道会啊，一参加至少都有几千个人、上万个人呐、啊，人很多来参加的。啊，一来参加，当他讲完道呼召的时候，那个唱歌啊，这个叫做什么照我形象啊，那个啊，就很多人就成千啊，成百成千的人就上来接受主啊，接受福音呐 啊，这个那这些人从哪里来啊？那他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呢？啊，你如果有兴趣，你把这个。啊，这个可以在 Google 里头搜索一下，它有一个行动叫做安德烈行动啊 ，Operation Andrew 啊，你查 Operation Andrew 就是安德烈行动啊，安德烈行动是什么？就是他们有一个小组啊，这些小组都是归属于安德烈行动的，那是做什么呢？都是去找人来，就是到处去把人叫来，来听福音，要不然哪里有这么多人来啊？当然就是一定要大家愿意把亲戚朋友啊，不管如何都把他们找来，能够来听这个美好的福音。所以安德烈行动 Operation Andrew 就是啊，将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将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那我们现在看到了，那安德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情况呢？安德烈是怎么样的人？安德烈原来他是跟随着施洗约翰，他跟随施洗约翰，他的老师施洗约翰跟他讲了，哦，跟他们讲说，哎呀，看到了主耶稣基督，我这才是真正的这个弥将来要来的弥赛亚，这是弥赛亚啊，这个。老师的推荐、啊、所以安德烈那时候一看到这种情形、啊、他马上就跟随了主耶稣基督。那时候他跟随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想到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重点在这里，当你自己得到好处，当你享受到神的恩典，当你享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自私的啊，只为了自己的好处呢？啊，如果你没有赶快考虑到别人，把福音传出去，那你就太自私了啊！不是这样子的，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子的，而是应该啊，我们不是啊，不是出这个世界的，我们基督徒是入世界的，进入这个世界能够把这个福音在这个世界上面传扬出去。重点在这里，我们不是像某些的得到宝贝了，我赶快就跑到深山野里，在那边等啊，在那边过日子，过到死翘翘啊，那有什么意思啊？我们是入世的，进入这个世界，我们将福音传出去。所以这个安德烈他首先想到的啊，自己最亲的就是他哥哥了，他马上想到他哥哥，所以在这里他就特别讲到了。你看他这里他说啊，我把他用的这个啊颜色的字打啊，他有三个行动，第一个他先找啊，先找，第二个他对他说，第三个他令他去见耶稣。好了，有的人告诉我怎么传福音，就是这三个，哈， 你要先找，你准备跟谁传啊？对不对？你自己想想看，如果你头上都你所有的朋友都是基督徒，好，要么就是你已经习惯于这个温暖的窝了，要么你就是已经懒惰的去外面认识一些没有信主的，你没有这个责任，因为毕竟外面还没信主的人还很多。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我们责任不是在这边混一辈子啊！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不要白占地图，不要白白活着。你看他马上就想先找，他马上想去找了啊，找自己最亲的这种的，就是当你得到福音的好处的时候，马上你就想到，哎，有谁需要的？人人都需要主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。所以呢，既然每一个人都需要，那你只要看你周遭的，你的亲人、你的兄弟姐妹、你家邻居、你家的什么啊，能够带来教会的啊，就让他们来跟他们传。好，传什么？他第二个，他对他的哥哥西门彼得跟他说，说什么？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其实传福音并不是太困难，而是你问题常常是不敢传，不好意思传，怕丢脸。那问题在这里，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，问题在我常常却以福音为耻，因为当我跟人家讲人家不相信的时候，我丢不起这个脸，我这个老脸已经丢不起了。我们常常发现年龄越大越觉得这个脸皮太重要，不好意思，那就觉得太亏欠了。其实圣经告诉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，因为别人拒绝的不是拒绝你，是他拒绝神，这是他跟神的关系。那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情，不要荒废的白占地图，这就有缺点了。那说什么呢？你看安德烈只讲说我们遇见弥赛亚。什么叫弥赛亚？弥赛亚就是救世主啊！我们遇见救这个世界的主啊，主耶稣啊！他就把这个讲了。你们看保罗怎么传？保罗就讲我不说别的，我只说主耶稣基督并他什么并十字架啊，就是保罗的福音就是什么讲到主耶稣啊，而且他定了十字架。保罗啊，他的福音他的重点每一次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，他定了十字架，他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又活起来，哇，这个就是福音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每一个人不同，你信主多久了没有关系啊，并不表示你信主的越久一定传福音越多，不一定的。很多都是刚刚信主的，他很有热心，很想传福音啊！我自己体会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真的是拼老命传福音啊，自己不懂得什么，但是确实拼老命去传了啊。当然你如果没有一点技巧你一定会碰了一鼻子灰啊，难免的啊，我碰到过很多次，所以我慢慢也学习了啊，也成长了，也知道怎么传了啊。那甚至我更知道碰到一些福音的问题啊，很多人很尖锐的问题啊，哎呀哦，后来我发现我对这些问题啊，哎，我就特别有负担，而且特别会。怎么跟人家讲解？你的兵来我就降挡，水来我就吐烟，也就是在能够在这个福音的事情上，我下了功夫啊，也借着神，也借着我能够有对这一方面的负担。我在教会以前牧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在基督的会堂，我这个从前的基督的会堂。那时候聚会的时候将近1000人啊，那时候相当多人， 啊，我一年至少带100个人信主。啊，你说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我只要晚上出去探访一下，啊，两个家庭就是4个人，啊，就决志都是带回去，每一年受洗的几十个人里头，每一个上去讲见证的都提到我，啊，都讲到被陈正红逼得走投无路，啊，就只好信了，啊，不管他怎么讲怎么样，啊，都信了，只要信了就好了，管你的，甚至有的我讲的很啊，我传福音不是很客气的，啊，你听不懂，我就讲的更凶了，啊，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跟你们谈这些细节。有些真的是被我骂一顿才那个的啊，不过我并不是说我这种方法是最好的，但是啊，有些老固执啊，这个怎么样都转不过来的时候，需要有人把他叫醒的啊，真的有的人，我就到现在回忆起来啊，真的有一些人真的不对他凶一点，他永远醒不过来啊，结果。他不止信了，而且还去读神学院了，好家伙啊！啊，后来现在回到大陆去啊，去讲道了啊！我说啊，感谢主啊！有些人欠骂就是欠讲了啊。好，那我们看到这个安德烈，他马上想到自己得救了，赶快去想到他哥哥。哎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哥哥、姐姐、弟弟、妹妹？你的孩子、子女，你的什么人多了？哪一个人家里都有一堆啊，还没有信主的。哎呀，你说牧师啊，家里最难传的，当然难了，容易的还要你啊。啊，我自己也是经过很多了，我自己知道啊，我对我父亲传福音太难了啊。不过 anyway， 我也到最后也把他带信主了啊，他已经到天上去了，我相信他就到天上了。对啊，至少他虽然没有真正的受洗，但是他说他信了，他愿意接受了，跟我一起做决志祷告了。Anyway， 所以家人很困难，你告诉我，我懂，我了解，家人最不好传的啊，不管你上面的代，下面那一代啊，都很难。但是你如果真正的晓得这个的重要的时候啊，你就会想尽办法来传的。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姐妹，哎，那大概是二三十年前，在教会里头，她就想到她的家里头最难传的就是她的祖母。那个祖母那时候80几岁，在台湾一天到晚叩叩叩拜拜的，啊，多难传。结果呢，他回到台湾了，啊，拼命传，拼命传，他祖母听都不听了，他跪下来在那边大哭啊，把他祖母给吓坏了，说干嘛啊，是庄严啊，啊，到底怎么搞的，怎么回事？结果啊，被他一哭以后，他祖母啊愣住了啊，结果就听了他这么讲，他祖母还真的这样的给他听了以后，结果信了。后来来了美国，他祖母听不懂讲国语，我们那时候是国语教会啊，我还在后面翻译给他祖母听啊，所以有一些真的很不容易，很不容易。我知道传福音本来就不容易啊，安德烈传给他哥哥不容易，但是他做他该做的，你做你该做的没有，不要只跟我讲不容易啊，我做不到啊啊，你自己将来对主负责啊。你做你该做的，后面那一部分神来负责。哦，我们看到，那到了第三点，第一个他找他哥哥，第二个他跟他哥哥说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你都要会说啊，你不要连说都不会说。哎呀，我不会说，我带你去见陈牧师啊，让他跟你说，要不然我们花薪水花他薪水干什么？他吃饱饭没事做。啊，总要去讲一些福音嘛。你要搞清楚，这里没有讲说叫你带给牧师，叫牧师说，是你要说的，你要说，然后呢，咱把他领到耶稣面前，这个要注意，要领到耶稣面前。耶稣一看到这个西门彼得，就马上跟他取名叫彼得了。本来这个西门他不叫彼得 ，Simon 啊，后来叫 Peter。啊，是主耶稣跟他取的名字。 主马上就看到彼得，知道他将来会被神所重用。你要晓得，安德烈是彼得，是安德烈带他去，照排次序的话，虽然你是哥哥，但是我入门比你早，我是师兄耶，对不对啊？但是神要用的人不同，彼得被主所重用。这个安德烈呢，也是被神所重用。我们每一个人恩赐不同，做的事情不同，所以希望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，做我们该做的事情。好了，这第一个，把西门彼得带到主耶稣面前，这个叫做什么？等于是我们现在主耶稣不在这里啊，那怎么做？把不信的人带到教会来啊，带到主面前来。你可以带他信主，让他来认识神，让他来教会敬拜。听好，这三个是不同层次的。第一个层次是将没有来教会的，他哥哥啊，安德烈的哥哥西门彼得，没有来教会的，没有来，不认识主耶稣基督了，让没有来教会的来教会，让没有信主的来信主，这是我们要做的。第二个，他领一个孩童，这个孩童呢，我们啊，在这一段圣经我们都看到了啊，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到第九节里头讲的是什么呢？讲的是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五饼二鱼啊，在五饼二鱼的时候哦，这个例子啊里头发生的事情，其实五饼二鱼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，因为什么？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，但是只有约翰福音有讲到这个五饼二鱼是从哪里出来的，而其他的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讲，就只有讲说有五饼二鱼交给主耶稣基督啊，注谢了，让众人吃饱，还有剩下十二个男子啊，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。但是在约翰福音，他却特别的讲到，这五饼二鱼怎么出来的啊？那我们来看一看呢 很有意思。他这里讲啊，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这时候在犹太人逾越节近了，耶稣看了许多人啊，他怎么看呢？因为那时候已经出来一整天了，耶稣带着这么多人在荒野旷野地在那边教导讲道，他到了太阳平息，到了快要傍晚的时候，出这个时间是在那个傍晚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突然给腓力一个考试主耶稣跟腓力说，你看这么多人啊，我们到哪里去买饼给这些人吃呢？主耶稣要试验腓力他当然知道要怎么做那腓力怎么讲呢？腓力呢是看到了困难。什么叫做困难？太阳要下山了，天气晚了，这个天色晚了，旷野地啊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，旷野地方啊，找不到吃的东西看到的都是困难，然后再一看人这么多啊，困难困难困难困难，那然后就算有钱啊，二十两银子并不表示他有银子他没有，但是他就算我有二十两银子给他们吃一点也不够的，更何况这个旷野地你到哪里去买东西你想想看，这里后面讲呢，这里头有五千个男丁呢，加上妇女孩子，差不多有一万个人呢。我们现在不管他有多少，起码五千 plus 以上的人。你去想想看，突然间要叫你招呼这么多人吃饭，你到哪里去考虑Costco 啊 ，Costco 最便宜、最快，而且最近去 Costco。你如果跟他讲我要 order 五千个人吃的披萨，他马上就把闸门给你关掉，神经病，对不对？ 你要 order 5000个呢？你以为我这边是开什么店啊？啊，一刷出来，熟，生的就变熟的，哪有办法？开玩笑，根本做不到啊！用人的方法做不到，不可能哈、啊。所以你要想看，所以腓力他看到的都是困难，而就是和我们一样，其实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都很有理智。我们什么事情都用理性的角度来分析来判断，我们都很有本事，越有本事就越理性，越理性你就越会分析，你分析以后你都觉得可能跟不可能就分得很清楚了，但是你没有想到啊，没有想到有一个超过理性以上的神在那里。好，这里注意看啊，安德烈和腓力是一个对比，是一个对比。腓力就是代表你和我，我们都很有理性，不可能，做不到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都不可能的事情啊、不可能的事情连想都不要去想了。但是安德烈是什么？安德烈是听主的话，主的说，那么你有什么？你有什么啊？主耶稣问他们，问这些门徒，不要谈论太多，你有什么？安德烈就马上下去问了。腓力是看到困难不做了，没有办法做，但是安德烈马上下去问，哎，你们有什么？因为主耶稣问他，问到他们有什么，他就去问了，你们有什么？你们有什么？结果里头有一个孩子，有一个孩子很单纯的就是想到，哎，他口袋里面有5个饼2条鱼，他这个是什么来的？这是可能他出门的时候他妈妈交代，你要出去哪里啊？就去听耶稣讲道，哦，那你可能回不来啊，那你就拿这个摆在身上去吃。他可能玩得太厉害，听得太认真，不晓得怎么回事没吃，如果吃掉了就没有了嘛，他没有吃摆在身上啊，现在有人问起你身上有什么啊，他是一个单纯的心，一摸就交出来他的5个饼2条鱼，是小小的。圣经里面啊，你如果要了解的话，你一定要看原文或者是这个翻译的英文，他就都是想小小的饼，不是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的饼，不是啊。啊，小五个小的饼，2条小鱼啊，原来都有记载是小的，但是这个鱼跟饼呢，在对他来讲只够他一个人吃。问题在这里了，你拿出来和不拿出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然后我们就回应了，读圣经要把自己读进去，然后把神的意思读出来。如果你在当场，你就在那个里头，你身上一摸进去，你正好你身上有五个饼两条鱼，你拿不拿出来啊？啊，不用回答我，你自己去想，我拿出来的话是什么结果啊？结果那拿出来是吧，人家讲这枚钱哪里扣，你看饼鱼在他自己身上够他吃，但是他交出来的时候，门徒都嫌这个根本不够，不够啊，拿这么一点哪里有用，这边这么多人啊，哪里有用啊。但是重点在这里了，饼跟鱼不是只停在自己身上的孩童他愿意奉献出来，也不是只停在门徒手上，门徒手上没有用，门徒也是人没有用，门徒只不过是一个传递的，把这个饼跟鱼交到耶稣手上，耶稣祷告以后，经过祷告哦，圣经讲的那种，经过祷告祝谢拨开了以后，越拨就越多，越拨就越多，这个叫做神迹啊，神迹，经历神的神迹， 然后让众人吃饱，还能够剩下十二个男子。这个想想看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了，如果你是在当场，你身上有的饼跟鱼，也许你就不拿出来。你想，第一个，我拿出来我就没有了，我何必拿出来？等一下反正要回去，我在回去的路上我饱就好了，我管他们其他的，不关我的事，自私的立场。第二个，看到拿出来，他看到这孩童拿出来，门徒还说这一点点哪里够，好，还好我没拿出来，我拿出来还被笑，好心没好报啊，常常都是这样，那我拿出来还人家还笑我，那根本你这一点拿出来干嘛，还不如不拿出来啊，糟糕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我们里头的弟兄姐妹，服侍的弟兄姐妹，千万注意，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，任何一句话万一伤害到别人，这个是千万不能做的啊！你不要多加你自己的话语，这是人家跟神的关系。但是你看到你做的责任只不过你是传递的啊，你只不过是一个器皿传递过去，主耶稣基督祝谢以后让众人吃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现在我看到后面有两个孩子很好，能够早日把孩童带到神的家中，这是最聪明的。还有我要劝我们家中有孩子的，我们甚至已经都是有做祖辈的啊，我们的这个孙了、我们不要拦阻孩子的奉献啊，这个很重要。孩子他会成长的啊，他会成长，他在孩童是最单纯的时候，我们看看这孩子，他傻乎乎的，他拿出来人家讲他也无所谓，哎，拿出来，但是到最后他看到主耶稣基督祝谢拨开以后，让众人吃他的饼啊，吃他的鱼，他回到家里以后，他跟他妈妈讲啊，妈妈，今天我请全村的人，你隔壁村的人也都吃我的，你在讲什么？是真的，我的五饼二鱼交到主耶稣手上，主耶稣祝谢的啊，结果全村的都吃我的，要不然你去问隔壁的王伯伯、李妈妈啊、张阿姨，问他们刚刚吃谁的，都是吃我的。你看到没有？我们不要拦阻孩子，孩子的奉献啊，有时候我们常常讲，你小孩你还没赚钱，什么叫奉献？奉献是你赚了钱以后十分之一奉献，你也等你长大赚钱的时候再来奉献，糟糕了，我们拦阻了我们的孩子，蒙让他本来是蒙福的机会。你看这个孩子，他就一个单纯的奉献，结果呢，他的未来，你看他永远永远不会忘掉这种经历啊。你想想看，你有本事，哎，我们当中我相信有的人很慷慨，你再慷慨再有本事，你一次能请多少人吃饭啊？你去想想看啊，了不起了，你请个十桌二十桌，你已经很本事了啊啊！我以前一个牧会啊，有一个长老，他的家很大啊，大的不得了哦，真的是大的，他家有大概有啊一万尺啊啊，这个他二楼就有楼梯，就有电梯了啊啊，外面是篮球场、排球场、这个游泳池啊，他每年这个夏天啊，普通是八月的时候，请全教会再邀请外面的人来，几百个人到他那边家再吃，哦，给他看了再到顶也不到四百个人啊，就是几百个人而已，你了不起？看到没有？这个孩子请五千个人以上吃饭了，还得了？你看这个经历，他永远一生都忘不了他的经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真正的享福的，不是说你自己保留起来，而是说你愿意分享，分享啊，分享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啊。其实现在这个季节正是最多的分享季节哦，现在什么都是成熟了啊， 这个普通到到一个一些大教会，那些一些教会，很多弟兄姐妹都啊，这时候刚刚过了是无花果，现在开始枣子了，再下去就是柿子了，一大堆李子，那些都是过了，那些东西一出来，你根本你吃不完啊，除非你种的一塌糊涂，要不然的话你一定吃不完，一定要拜托别人帮忙吃，要不然就是鸟来吃，蚂蚁来吃，对啊，就是要分享。啊，神为什么让这样子的这么多，就是让我们学习分享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提到了，如果你是这里头的一个，你没拿出来，那你一路回去的时候你够后悔了，本来我可以请千个人吃饭，现在呢，哎，鼻子摸一摸，你去过你自己的吧。现在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好好来思考这一句话。这一句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十二节。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我们在教会的服事，常常弟兄姐妹都会推脱，哎呀，牧师，我没有时间。牧师，你知道我学问不够。牧师，我没钱。牧师，我能力不行。你知道我什么都不行啊，都是在推脱的。我不行，我不要，我不能，我不知道，都是在找自己的弱点，哈，都是缺点、弱点一大堆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句话，帮助过很多人。因为人若有愿意做的心，神看你不是看别的。是看你愿不愿意，而不是看你能不能。你愿意的话，好，神就悦纳了。你有什么？现在问题在你一天到晚跟我讲你这个没有没有没有没有，那么我就说，那你有什么？你讲嘛，你有什么嘛？你直接告诉我你有什么，就照你有的愿不愿意拿出来。我在东湾有一个教会，好几年前讲到。我也是讲到这一段圣经，最后也讲了这句话。讲完以后，因为我去那个教会是三个月去一次的，啊，三个月以后我再去讲道的时候，有一对夫妻跑过来跟我讲，跟我致谢，说谢谢陈牧师啊，三个月前你来讲道啊。你感动了我们。我说如果能够感动你的应该不是我的话，是圣经的话。他说对对对，他说就是这句话，因为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照他所有的，不是照他所无的。他们一对夫妻信主很久了，他说他们信了很久，一直想要出来这个，其实他们只过参加短宣了，他们教会有短宣队出去，正好那时候有短宣队要出去，啊，就告诉我说啊，他们在挣扎，每一次要出去，要想要踏出这个一步的时候，嚯，太困难了。两个夫妻就在那边指责了，你看你哪里配呀？你看看你根本哪里，你根本就不像基督徒，你怎么去啊？你这个差，你那个都一直在两个人中间就一直在对抗了。啊，就觉得自己不行，啊，当然我们是不行了，啊，谁行呢，啊？只有主耶稣行了，啊，我们牧师哪里行？牧师也不行了，啊，我们哪有办法？你哪有人完美的，都有缺点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就要告诉这些人，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愿做的心？问题在这里，你愿做就蒙悦纳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没有什么。我没有能力，没有知识，我圣经没有读完，什么的，哎，这个我都知道。那么你有什么？只要你愿意做，神加添力量。结果他们两个就讲，就是因为你的鼓励啊。我说这是圣经讲的，他说对，我们终于踏出来了。他说从来没有去宣教过，他们去了这一次宣教。他们大开眼界，他们真正的体会到，哎呀，为主做工的这种乐趣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有很多时候 我们自己男主的自己，你有没有愿做的心？好了，我们再注意了，刚刚我讲了刚才的第一段，安德烈是带领一个没有信主的哥哥带他来信主，带他来到主耶稣面前。第二段啊，刚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一段不一样哦，安德烈是带了一个已经在教会的，已经在主耶稣基督这里的，带了这个孩童，他从来可能没有服侍过，从来没有奉献过，从来没有经历过神的，带领的这个孩子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让他能够来经历主的恩典。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很多人来到教会里面沉默一辈子啊，你们这教会因为人算少，逃都逃不掉啊。大的教会啊，很多都是安静的来，安静的走，前门大，后门更大，根本就看不到人的啊！你根本你来了，人家还没有注意到你，哎，到了还没有结束，哎，他又溜掉了，哎，根本就不知道了。所以很多人都是在教会里面做潜水夫啊，啊，潜水在教会里头，就这样子过他的一辈子。你说他没有教，有没有来教会？有啊，他每个礼拜还都来了。啊，都来教会，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认得他，啊，真有这样子的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安德烈把这样子的从教会里面没有体会到服事的一种甘甜的，让他能够经历到自己的奉献。真正的奉献是你单单纯纯的把神要的交出去。让我们一点点的小小东西，五饼二鱼嘛，但是交在神的手里，你就看到这个像见证神迹的机会了。哦，看到这样子的经历，这是他的一生经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学安德烈什么？就是来学这个。第一个，没有认识主的人，让他来认识主；第二个，已经认识主的，让他能够更进一步来奉献，为主奉献，为主来侍奉。第三种，希里尼人。什么叫希里尼人？就是希腊人，翻译上的啊，希腊人。哦，这个时候在约翰福音十二章，刚刚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六章，这个是十二章，在十二章的时候，正好他这边讲上来过节做礼拜的人当中有好几个希里尼人啊，因为来到这里，来到耶路撒冷这里啊，来做礼拜的啊，很多人从各个地方来啊。这里有一些希腊人来到这里呢，他们看到了，来到加利利伯大利的这个腓利，又是找腓利的。然后对腓利说啊，跟腓利说，先生，我们愿意见耶稣啊。为什么他会找腓利？我们猜测，圣经没有记载。我相信腓利在那个时代，那种群体当中，可能啊是一个蛮出风头的人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有人来，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慷慨，或者是对人非常好的，所以一定有一些希腊人回去以后，告诉他们在那边，他们听到有一些人要来啊，来这边见耶稣，好，哦，他就讲啊，你要去见耶稣，你去找腓利，你找腓利准没错，你没得吃的他一定给你吃，你没得住的他一定给你住啊，那你碰到。在各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哥们在那里，你日子好过了啊，你总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哦。所以这些希腊人来到这个加利利，就是他们就讲，哎，你们这里哪一个叫腓利哦，我们要找腓利，腓利是谁哦，腓利就是你啊，哦，啊，久仰大名，大名啊，就是大家都常常听到，大家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啊。啊，腓利，但是跟安德烈不同的个性，腓利是大大方方， 大大咧咧的人啊，来来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安德烈比较啊，你看到安德烈做的事情呢，他就是听主的话，主怎么做，主怎么教，他怎么做，主去讲，哎，大家有什么，他马上，他也不问别人，他就直接就在群众当中问你们谁有东西，谁有东西，就这么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要求，主耶稣的要求。那、哦、这里看到了，那腓力呢？腓力真是大大咧咧的，但是他碰到事情，他也是找安德烈。哎，安德烈，哎，这个这里有几个人呢？你看怎么办啊？这那个这个要见耶稣啊？哦，安德烈说来了，既然要见耶稣，我们就把他们去告诉耶稣，带他们去耶稣面前啊。这三个这三段都是看到安德烈把人带到耶稣面前啊，如果没有归纳起来的话啊，我们只是读圣经读过去，可能有些人啊，有些人当肯定如果熟读圣经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，没有熟读圣经的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啊，要回这个啊，这个安德烈里头居然有三个地方能够领人到这。好，那这些人呢？刚刚我讲了前面那两种人不同的，第一种人是没有信主的人带他来到教会认识耶稣，第二种人已经来到教会，那个孩童在教会里面哈哈，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经历神的恩典，不懂得奉献，不懂得侍奉，哎，安德烈把他直接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他生命去经历神丰富的恩典，哇，让他一辈子被神所重用，一定会被神所重用的，经历过神的人跑都跑不掉的。好，第三种人，这个就讲第三种人，这个希腊人，希腊人他们来到教会可能啊是看看着这个网路上的，哎，现在有些教会是网路啊，我到有些教会去啊，他们有些人讲怎么来教会，就是从网络上啊，因为看要找华语教会的，一打进去啊，有些教会名字就出来，网络上来的，有些从这门口经过的，有些朋友讲啊，这边有一个教会的啊，就是这样子来到教会的。我自己在很多教会讲道，所以我也碰到很多不同的。我今天早上在讲道结束以后，突然间有一对母女。啊，他们，我已经讲了快结束的时候，他们才来的。我注意到，讲完以后，哎，我出去的在门口的时候，又跟他打招呼的时候，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他们因为就是看到这个教会啊，知道是啊，是那早上我那个教会是讲台湾话的教会，哎，那来的那一对母女呢，他们就告诉我，他说他们是泉州人，哎，泉你看。福建泉州人啊，他说他也找不到泉州教会，他说看到有台语教会，他就跑进来。我说你听得懂？因为我用台语讲到，我说你听得懂啊？听得懂？我说听得懂，听得懂啊，听得懂，所以就跑来。所以很多不同的人来到教会，因为人人都需要主嘛，因为有需要啊。他怎么办呢？你不找他，他找你了，找你已经来到教会。你怎么带他来到主耶稣面前啊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错过神给你的机会啊！啊，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，这是这个在这个时代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。安德烈啊，看到来到这，赶快带他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，带这些希腊人来认识神。所以现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安德烈，在我们人生短暂寄居的年日，我们很有限啊，你我都是小人物啊，我愿意讲我们自己，基本上我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小人物，是个小螺丝钉，我只要做好我小螺丝钉的用处。小螺丝钉做什么？椅子摇了，这个小螺丝钉拴进去能够把椅子固定好，我只要能够做这个小事情，我为主做小事情，也许我传的福音带领的人，那个人能够被主所重用，超过我， That's fine. Good. 他能够被主所用，将来讲起，哎，我也是属于啊、这个带领他信主的人，这也是啊、一个欢喜快乐的事情。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学习这个安德烈，好好的能够为主而活，在短暂寄居的年日，好好的学习。最后啊、我们今天。我们这一段经文啊，来做结束。我们一起把这一节读一次。来，我们传扬他，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，教导个人，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。哥罗西书第一章28节。我在30多年前啊，我就参加了教会的一个门徒训练班，那时候都有读圣经、背圣经呢。第一句背的圣经就是这一句啊，就是要背这一句啊。所以我一直背到现在，都背的经文我都记得啊，30多年前背的。我们传扬他，传扬主耶稣。我们用什么方法？我们要用智慧，诸般就是各种的智慧，要做什么？劝人家，劝人家。信主，教导每一个人，然后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啊，这是我们的责任哦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我那时候还不是牧师哦，啊，我只是一个信徒啊，也告诉大家，这句话是不是对牧师讲的？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。你既然信了主，你好好的学习。你碰到人，你要去传扬主耶稣基督，你要去劝诫人家，你要去教导人家，而且直接带到神面前，不是只有带来教会，你不能够说带到教会然后自生自灭，很多都这样灭掉了，都跑掉了，悄悄的来也悄悄的走，我们要有责任。所以怎么办？你一定要装备自己，个人要装备。怎么装备？圣经就是怎么讲，没有太复杂的，就是圣经，你把它读，你把它啊，就把它背，把它学习啊。你每天3章圣经，一年1本圣经啊，就这么简单。我常常在各个教会，我都是劝人家，每天你读3章，你一年就读1本啊。这是神给你的，神教导你的，你说。啊，你能不能继续，就是看你自己与神的关系啊，好好的努力，好好的学习，为主而活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主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真是能够啊蒙受这部诸多的恩典，也让我们学习安德烈如何将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，求主恩待看顾保守，让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能够懂得如何为主而活。感谢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， Amen。
谢谢陈正宏牧师刚才的讲道，让我们学习安德烈来传扬福音。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。我们奉献唱颂主新歌477首，借我赐恩福。我们唱到第二节的时候，请今天的招待王刚执事和陈达培弟兄来收奉献。收完奉献，请王刚执事为奉献做祷告。
谢赞美你，感谢你在2000多年前赐给我们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让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被钉于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并在第三天复活，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，并他的复活战胜了魔鬼撒旦的束缚，便因那群信他的人是成了一条永生的路。主啊，我们得蒙你祝福的人，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，从而有了永生的盼望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！我们作为基督徒，不要满足于自己得到来自你的恩典，我们更要像今天徐振鹏牧师所传讲的那个话语所说的，向安德烈学习，让更多的不信主的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，让他们来接受主、认识主，从而得到永生。主啊，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战乱和瘟疫的末世，主啊，唯有信靠你才能得以复生，也祈求你用你的大能来医治这地。主啊，今天我们乃是和新华人基督会和弟兄姊妹聚集在你的殿中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没所献上的皆是从你而来，祈求你用在教会的各项圣工当中。以上祷告祈求乃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，
阿门。接下来是报告的时间。下周侍奉主席有何书则是，司琴有郑恩红姊妹，招待有王新红弟兄和谭叶英姊妹。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的？你，请你们很久没来，还带来两个孩子，要不要站起来介绍一下两个孩子？谢谢你们。好，请来参加主日下午的一点会前的祷告，当天由当天的主席来带领。九月份的那个正道安排，9月18号有张大杰牧师，9月25号有陈世奇牧师，请弟兄姊妹为教会的讲台来代祷。教会本主日9月11号下午5点半到7点在众的会议上，将选讲那个在基督里的长进，并有交通分享，有四小王执事来带领，请弟兄姊妹为此来代祷，并踊跃来参加。本教会每周三祷告会，周五家庭聚会和主日下午的交通祷告会都在众的会议上举行，请弟兄姊妹来代祷并踊跃来参加。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教会年底和明年年初的事工来代祷，求主赐恩带领。郑志杰执事现在还在台湾，母亲身体软弱，请代祷求主赐恩眷顾他和他家人的平安健康。请为教会中身体和灵性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代祷，求主施恩眷顾他们的身心灵健康。上周出席28位奉献长费建堂中国宣教，共计1434元。报告就到此。请弟兄姊妹起立，翻开颂主新歌467首，我爱宣传主福音。 大家仍然站立，由陈牧师为我们主导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哦
请坐，默祷后散会。